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招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死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一长老，他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系列证道的第16讲，题目是凡事献殷勤。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感恩，这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然后早上起来就看见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这座城市。但是今天我发现迟到的人比平常特别多，因为知道古代有个故事呢，有人喜欢龙啊，天天在家里面画了很多的龙啊，有一天忽然那个龙来了之后他就吓跑了，这个叫叶公好龙。所以我们教会的名字叫秋雨之福啊，秋雨一下来了，那大家迟到的人就比较多。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使徒彼得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因为主曾经给他预言过了，他这一生他到处去传福音，可以四处随意的往来，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人要捆绑着他，把他送往死地。所以彼得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也就是他知道自己快要呢受难了，他要为主殉道了。所以他写这首写这个前书跟后书，他是写给呢在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他不是写给初信的信徒，他是写给那些叶公好龙的基督徒，他是写给那些你们忘了你们旧日的罪已经被洗净了。他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忘了神的恩惠，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做那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们不要被那个异端的道理所影响，你们不要在你们的软弱，在你们的败坏上，在那因着不法的事增多，所以你们爱主的心就冷淡了。所以他是写给这些叶公好龙的基督徒的，他是再一次的来激励他们。在12节里面说，你们其实我跟你们讲的你们都晓得，不但晓得，晓得就是我上过受洗班的哦，我都晓得啊，不但晓得，而且你们都在这道上得了坚固啊，不但是晓得，而且我不但上了受洗班，我还上了查经班的啊。但是彼得说，我还要把这些事指教你们。其实这个呢，就是每一个主日你来听到的原因。在每一个的主日来听到的时候，不是来听新奇的道理，乃是再一次的来被恩典所更新。再一次的这一个败坏的罪人，这一个叶公好龙的信徒，这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信徒， 重新的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再一次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听那十字架的道理。道是不变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的主日，我们被改变。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美哉我们的主，他的救赎，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真的是白白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但旧日的罪被洗净，我们今日的罪也要被洗净。我们若是在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你必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若是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就不至于嫌懒不结果子。主，我们谢谢你，不但是一次性的救赎我们，你每一天用你的真理来充满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天父，求你在这个上午，你带领我们，接着你自己的话语是听到的，是讲到的。主啊，我们这一个会堂都充满，主啊，被你的，你所赐下的恩赐再一次被你如火眺望起来。主，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这一切都是我所不配的。主啊，我在你的面前要再一次举起手来，要再一次来悔改，要再一次的来跪下来，要再一次的来呼唤我的阿爸父，要再一次的来仰望信靠我的主耶稣基督，要再一次的借着宝血与我的弟兄姊妹和好，要再一次的借着宝血，主啊，在世人的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一场的秋雨，愿你的圣灵，愿你的话语也如秋雨一样，主啊，今天上午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充满我们的灵魂，洗净我们里面，主啊，那残余的影响我们的那一切败坏的罪。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有两句哈，当彼得来劝勉这些信徒，你们不要嫌懒不结果子，你们要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多结果子，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要格外的殷勤，要更加的殷勤。当他在讲这一个劝勉，这是针对我们成圣的生活，针对我们的每一天日常的日子。有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去参加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婚礼，哎呀，你觉得人家好幸福，然后你觉得别人的婚礼那一天呢，比自己的柴米油盐的那六天呢，或者那365天呢，哦，真的幸福得多，因为你只看到婚礼的那一天。有时候你到一个教会去也是这样子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哎呀，我有几次到秋雨祝福教会来，我觉得很好啊。我说你每次来都是参加婚礼啊，参加特会啊，都是那个，你知道吗？你不需要付出的，所以你都觉得很好。但是回到那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每一天跟随主的日子里面，每一天啊与弟兄姊妹团契，每一天走这一条跟随主侍奉主的道路，好，彼得就是来劝勉，来鼓励你们在这样的路上不要灰心，你们在这样的路上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昨天我们会有的特会哈，新的会友我会讲，你到这间教会不知道有长或短的时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教会有哪一些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发现教会有任何的问题，我建议你不要委身教会，发现问题再说啊。因为如果你怀着这样的一颗心说，哇，这个教会很好，我还没有发现问题，我要委身这个教会啊，那马上你委身之后，第二天就会发现问题。我们这一周，我们感谢主跟我们也有这个安息的日子，让我们全家一起到这个海南去度假啊。然后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我们小苏丫就很难过了啊，他就很不想走啊。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大胆的建议， 他说爸爸妈妈，我们要不把蓝河苑的房子卖了，我们来住酒店。我发现有很多，你们觉得他很可笑啊，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哈，不但是叶公好龙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其实跟我们小苏亚是差不多的，他们喜欢住酒店，他们愿意把家卖了来住酒店。有很多基普赛的基督徒，他们跟小苏亚的想法是一样的。有很多不在教会里面委身的基督徒，他们跟我的孩子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住酒店多好啊，早晨一出门回来的时候，床单就换得干干净净，所有的房间都被打扫得很好，因为你是住酒店嘛，因为你不需要付出，因为你不需要打整你的家，你不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这个家，你不需要，你经过了那一个好像婚礼般的日子以后，你不需要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去被主熬炼，不需要在 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去跟随主，去使那又真又活的神活在你每一天日常的日子里面。有的时候久了就疲乏了，所以彼得就写信给他们劝勉他们。那这一个的劝勉，你看到他首先不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劝勉，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后面说哦，你们要有信心，又要有德行，又要有知识，又要有节制，又要有忍耐，但是在这讲这一切之先，他首先是仍然再一次的提到是神他自己的呼召，说因我们认识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就是近前的事啊，和我们今天的语言习惯来讲近前的事啊，有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弟兄姊妹我说近前，他说弟兄不是近前是前进啊。那很可爱啊，他对和合本圣经有一种近乎对神的本身的那个敬拜啊，所以你不能把那个字调过来啊，那就是近前了哈，把生命跟近前的事都赐给我们了。为什么？怎样是借着？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主，怎样的一位主啊？这个句式是反过来的，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才是重心。当彼得来劝勉我们的时候，是叫我们再一次的来回顾我们蒙所蒙的那一个招，和招我们的那一位主，是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用他的美德，真正的美德，就是在十字架上救赎的美德，来招我们的主。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也是说你们要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一个和合本的翻译呢，也会让你有一点的可能误解，说哦，如果我更加的殷勤，我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就会坚定不移，如果我不殷勤，那我所蒙的恩召就不见了，的拣选就会改变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其实从原文来讲，这句话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翻译，是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在神那里是不变的，但是呢会使你们心中对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信不疑，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福的确据啊。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因着你们分外的殷勤，你们在你们的心中就更加的确信。不是指的那一个拣选跟恩召本身可能会动摇，需要你的殷勤来兼顾它，是指的说，你知道吗？一个尽心来奉献的基督徒，他里面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他就更加的确信。清教徒说，你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工作，拼命的省钱，拼命的奉献，你所蒙的恩召在你的心里面就更加的确信，你就每一天早上起来更加的确信，我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一个殷勤的，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他里面的确信，对神呼召他拣选他的确信更加的坚定不移。 这是彼得在劝勉，在做那种德行上好像道德上的一种劝勉的之前，回到神他自己的主权，他自己的呼召。那接下来他就用到几个词，认识你们，上帝赐下这一切，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那一位主，招我们的那一位的主。我们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些，你看到哈，他的重心现在还不是在放在这些节制啊、忍耐啊、殷勤啊，他现在是放到说，如果你有这些，你就必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刚才我们读到茂田长老带我们读到那段经文，你们若是多结果子，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啊，你们就在认识我的主，你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多结果子。而这个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若是这样，你们就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认识就是进入，说圣灵来了必叫你们认识所有的真理，那句话的翻译也是就叫你们进入所有的真理。认识神就是与他有生命的联系，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然后彼得才开始提到这一个的态度，就是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信主的时间可能已经很长，你们都知晓这些事情，而且在所知晓的事情上已经得了坚固，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彼得这样子讲，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们要更加的殷勤吕正宗的这个译本里面把这个分外的殷勤叫做十二分的殷勤，因为分应该读不应该读分外啊，应该读分外的殷勤，就是在那个分以外啊，十分的殷勤就已经做到分了嘛，十二分的殷勤那个叫分外的殷勤。所以彼得用这样子来讲，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做的已经做够了，你无论怎样子做你都做不够。就像威斯敏斯的信条在16章讲到这一个善行，我们在神面前的殷勤的时候说，那些因着顺服达到了人生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好像最高境界的人，也绝不能因此积累额外的功德，或是超过神所要求你达到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仍然远远不及他们分内所当做的。这是我们跟天主教最大的区别。天主教为什么 到中世纪的时候他们会发那个赎罪券来买？因为他有一个的观念，就是功德库的观念，就是说有一些圣徒哈，我们就只做到了八分哈，那基督徒做到十分就够了。但是有一些圣徒，比如说圣弗兰西斯啊，哦，他们做到16分，所以那剩下来的6分呢，就是什么？就是预算外的收入，你知道吗？是教会的预算外的分外的功德。所以这些功德呢，就放在教会的仓属灵的仓库里面，叫功德库。所以那些功德库里面的这些配额哈、这些有5G的这个功德啦，你都可以买一点点来遮盖你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那你知道，这个就等于把基督徒所行的善行跟美德当做了什么呢？当做了中保。这是我们跟天主教所不同的。我无论任何人，包括你觉得历代的圣徒里面圣弗兰西斯、特蕾莎修女，他们都没远远没有做到神所要求他们的，他们仍然在神面前是一个全然败坏，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位圣徒而已。神怎样子说？神说这样，在 路加福音，耶稣基督说，你们做完了主所吩咐的一切的事情，就只当说，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分内应当做的。所以耶稣基督也说，保罗在临后说，你们若是有愿做的心，你们有愿意在神面前来分外殷勤的一个心，那么神就悦纳你们的这颗心，神照着你们所有的来对待你们，而不是照着你们所无的来对待你们。因为我们的无，我们有不过有那一点点，我们无是无那 99.9%。 如果神要照着我们所无的来对待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保罗说，你们有这一颗向神愿意的心，神就悦纳你们，是照着你们有的这一点点，而不是照着你们所无的那几乎全部。所以彼得劝勉信徒说，你们要十二分的殷勤，你们要更加的殷勤，你们要凡事殷勤，不但凡事祷告，凡事喜乐，凡事感恩，而且基督徒要凡事殷勤。你知道，在我前天到教会，我骑着电动车，我出门的时候电动车坏了，然后我就推着车走。我们附近我知道有三个点哈，可以修车的地方。走到第一个点去，然后叫师傅哪里去了，喊了几声没有人，后来一个人说打麻将去了。我又推着车走到另外一个点啊，推到那里也师傅也不在那里，摊摊在那里。我说到哪里去了，后来一个人跑出来说吃饭去了。然后我又推到第三个点啊，推了15分钟了，后来找到第三个点啊，好在那个师傅还在。哇，我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成都人啊，成都人就是没有殷勤，成都人很难敬业，世人都不敬业，成都人尤其不敬业。你知道吗，殷勤是一种敬业的精神，是一种在小事上忠心的一种精神。凡事要殷勤，十二分的殷勤，这是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是不是最殷勤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一个为了追逐自己名利的人，那一个为了一心要向上爬的人，比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殷勤十倍啊。殷勤的意思不是说他是一个工作狂啊，基督徒的殷勤不是指到我们要做一个工作狂，以至于我们不能够顾我们的家庭，是指到小事上的忠心，是指到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和爱弟兄的心，这是真正的殷勤。所以到这里，彼得在提到这些德行，提到这些果子，好像我们在加拉太书5章22节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在这个地方，彼得也对这样的一些美德有一些的列举，有一些的列举。但是呢，你会看到他一开始是讲到信心，最后呢是落到爱，这也是呢在新约当中哈、的一个的顺序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里面讲的爱的那一段，爱是永不止息，之后讲如今长存的呢，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其中最大的呢是爱。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的列举也是从信心开始，最后落到了爱。那这个的翻译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意思不是指到说先爱主内的弟兄，然后也爱邻人。其实这个的翻译，如果我们看另外的一本啊，爱众人的心，这个是其实是这个在意义里面加上来的。他的意思是说，有了应当有兄弟之情啊，有了敬虔，还要加上兄弟之情，有了兄弟之情之后还要加上爱。哎，你说兄弟之情难道不是爱吗？哎，那个不信主的人兄弟之情铁哥们儿也挺好的啊。 但是他说有了兄弟之情还要加上爱。在一个译本里说，有了兄弟之情还要加上神圣的圣洁的爱，意思就是加上主的爱。因为主的爱是一种对整个世界的态度，所以和合本在这里翻译说爱众人的心。有一个译本说爱全世界的心，因为那一个爱全世界的心从哪里来，那个，所以另外一个译本他就不加后面这个话，说又要加上圣爱，神圣的爱，圣洁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有可能你爱弟兄或者叫弟兄之情啊，但是不一定是圣洁的爱，不一定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这几段的经，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啊，他叫我们行善，叫基督徒在他的成圣的生活里面每一天殷勤，每一天去行善。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叫我们知道，我们行善不是在一个道德主义的里面来行善。有的时候我们讲那个见证，我听过很多一些弟兄姊妹讲见证，我实在觉得那个不是见证。为什么？因为见证的意思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我听很多的弟兄姊妹的一些见证，很容易是见证他自己。有的时候有人说，哎呀，那个弟兄的见证很好哦，哦怎么好呢？哦，他很好，他天天都去关心别人哦，哦他这个怎么怎么样啊，他列举出来的都是这一些的品行啊。哦，但是老实说，如果你要有人讲这句话哈，他说如果你要选一个选人做你的邻居的话呢，摩门教徒是最好的邻居。因为摩门教徒真的很有礼貌，几乎比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礼貌，很爱干净，然后做邻居是最好的啊，因为他们在这些外在的品行上真的非常的好啊。这些品行本身并不是见证，见证乃是见证主。好，也不是说哦那个弟兄的见证很好，我怎么见证很好啊？哇，他竟然在2000人的面前开大会的时候，哇，他是一个 CEO 啊！他在2000人的大会上公开的承认他有婚外恋，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他有美好的见证，因为他见证了他是一个罪人，他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超乎他所做的一切之上，这才是见证。见证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一切的善行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在，然后彼得还有一句话，其实是一个的归纳哈，这一切的品行并不是我们在人前得到赞美的一种的品行，这一切他有一句话说是与呢神的性情有份，在你的生命当中见证出你与神的性情有份。有的时候我跟一些牧道友谈话或者传福音，我觉得最失败的是什么，我见证最不好的是什么，就是跟他谈完了之后呢，后来他说哎呀，我觉得你还很不错了啊，你是很好了啊，你很厉害了啊。结果我讲了半天，他不觉得我的主很厉害，他觉得我很厉害。这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见证主，我们只见证了自己，我们只是在人家的面前变成了一个你很不错哦，哇你真的比其他的人好哦啊。但是呢，一个方面对这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一种逃避啊，他说是你不错，不是你的那位主不错，他就躲避了神对他的呼唤啊。但是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见证就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如果是我们自己使得人有这样子的想，是这样子的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就羞辱了主的名，我们就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就站在了人和神之间的那一个假中保的地位。所以当我们谈善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切的善不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义称义的时候，我们举到这一个的中国字，它很有意思。什么叫义？义不是我，义是那一只羊，义是替代性的，义是那一只无罪的羔羊来替代我。那么什么是善呢？中文中的善也是一样的，善不是我所做的，善是那一只羊。在说文里面讲善，中文的善就是从羊从言就急，意思就是讨神的悦纳。善，什么是善？对基督徒来讲，善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讨神的喜悦？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讨神的喜悦。善是由那只羊，善不是我的行为，善是基督的话语，善是他在我的里面，善是遵循神的道。所以我们上一次查经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我们讨论到这部电影哈，这部叫做传道啊，或者叫有翻译叫教会啊，或者叫战火浮生啊。他讲到在那个西班牙的时候，那一个宣教师到那里去传教，然后西班牙跟这个葡萄牙就打仗了，然后他们就屠杀了军队啊，就屠杀当地的那些土族啊，然后这些人就拥到教堂里面来。拥到教堂里面来的时候，这一个的牧师这个神父啊，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的神父就做出一个大胆的行为。什么行为呢？因为他是就像中国在以前一样，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是有特权的哈。如果你是教民，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吃教的人啊？因为相当于拿了张绿卡了啊，所以他们有外国的领事权嘛。所以当西班牙那些来杀的时候，就说如果是这个教会的会友哈，如果是信耶稣基督的，是那就是虽然不是西班牙人哈，但是是西班牙教会的人哈。我们就不能杀他了啊！但是其他的当地的土族，我们就要把他杀死。所以那些土族们就拥到教会里面去，然后这个牧师、这个神父做出一个行为，他为拥进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人施洗，然后宣称说这些都是教会的信徒，你们不能杀他。然后我们在那次查经的时候，大家讨论这是不是善？这是不是善？你们认为这是善吗？这不是善，救人啊，救人的只有耶稣基督，不是那位神父。 有一次有人问我说，基督教跟民间宗教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很大呀。比如最简单来讲啊，佛教有大师，基督教只有牧师啊。基督佛教有法师哦，还有巫师，但是我们只有牧师。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哇，有些牧师啊，大牧师啊，大牧师简称牧师，不是简称大师啊。做牧师最危险的、最失败的就是做着做成大师了，做成法师了，甚至做成巫师了。那些假先知，那些说预言的，那些随便走到哪里跟人按手说你的癌症明天就好的，那个是做传道人做成了牧师。我们是牧师，不是巫师，不是大师，因为我们一点都不大，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说道家有道人，我们只有传道人，也只差一个字啊。他们有道士，我们只有传道士、宣教士。为什么？宣教士的意思就是只宣教嘛，只说什么若有讲道的就按着圣言来讲，若有服事的就按着神所赐给你们的服事来讲。所以就在凡事上叫我们的主因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就像我们真的就跟太监一样的，我们就是宣读圣旨，不能添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我们传的乃是主的道，传的不是自己的道，所以我们不是道人。我们再厉害，道行高深就成了道人，不是，我们只是传道人。我们永远自己不是道人， 我们永远自己不是大师。所以做基督徒最怕就是做成大师，做 传道人最怕就是做成道人、那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中保。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正在聚会的时候冲进来一群歹徒，每个人用一把刀把你们、都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要杀你们，然后问我说，只要你在这里承认耶稣基督不是神，我们就放了他们，不然我们把你们教会的人全部杀光。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会怎么做？我不会像这位神父，我不会说为了救你们一命，我就姑且做那个受苦受难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那个人，我就公开的否认我的信仰。我自己是你们的宗保，我是你们的救主，我不会这样做的。我可能会说，你要杀他们你要先杀我，但是如果人家就是不杀我那么弟兄姊妹，我只会做我自己分内所做的事。你们必须要面对上帝放在你们生命中的命运，如果他们把你们所有的人都杀死，因着我没有站在这里否认耶稣基督是主，你们都在天上，你们有永恒的盼望。救你们的是那一位十字架上的救主，不是我。而且我羡慕你们，因为上帝觉得我比较不配，所以叫我留下来继续传道，你们都在天上。所以今天听完道之后，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要不要留在这间教会因为我不会像这位神父这么做，他所行的不是善，他所行的是罪，他得罪神，他枉称耶和华的名，他没有把生命信心盼望所有的一切建立在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善的意志上，而是建立在他自己对世人的善之上，他自己想做神。所以就像最后的那个结局一样，十字架实际上坠落了。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16章第7段里面讲到这一个善行哈，他说什么是真正的善，讲到这段话说，虽然对于未重生的人，未重生的人做的可能比我们好，一个佛教徒是不是比我们的道德更好，一个未信主的人他的忍耐是不是比我们更好，他的节制是不是比我们更好，这些都可能比我们做的好。所以信条承认他们所做的事或许本身是神所吩咐的，比如他见义勇为去救人，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于人于己都是有益处的，但是他们不是善，因为善就是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不是从那被信心洁净了的心所发出来的，他们也不是照着神的话用正当的方式行出来的，他们也不是单单出于荣耀神这正当的目的。你会看见世人有很多的慈善家，他们捐的钱越多他们的骄傲就越大，因为他们不是出于荣耀神，所以他们一切的善行在他们的生命，他们于人于己于这个社会是有利的，但是于他的灵魂一点益处都没有，因为不能使他放下来到这一位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他们都是有罪的，不能够取悦神，也不能够使人配受神的恩典。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殷勤，什么是真正的与属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看动机是否来自被信心洁净了的心。因为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外在别人认为是善行，他的心都是污秽的，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除非他的动机和心被信心所洁净，唯一的标准是照着神的话语去行，而不是照着你里面的想象去行。唯一的一个目的是单单为了荣耀神，而不是出自于其他任何的人文主义的目的，你自己的目的，或者是你为了社会的公益，或者是你里面所塑造出来的某一种的理想，单单为了荣耀神，单单照着神的话，单单来自被信心洁净了的心， 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所做的就被神悦纳，称之为是善行，照着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而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所缺乏的那大部分。所以老师说，当我们看到德兰修女，她真的很令人感动。但是老师说，她的问题也在于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她在整个的救恩论上是错误的。她所行的许多的事情，在世人看来是慈善，但是不一定是讨神喜悦。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在世人面前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见证，就是在诺贝尔和平奖上的领奖的誓词啊、这个致谢词。这是他向全世界见证他所做的事情，而在这个见证里面，我看不见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他的整个的救恩论是错误的。他说，我愿意以世界上所有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的名义来接受这个奖。然后他说，耶稣基督除了没有过失罪过以外，他和我们没有两样。他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悲壮行为向我们表示了他对我们伟大的爱，他是为你、为我、为身患麻风病、为那些饥饿的人、为躺卧在加尔各答、在非洲、纽约、伦敦、奥斯陆的穷人而献身。耶稣基督不是为穷人死的，耶稣基督也不是为富人死的，耶稣基督是为信靠他、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死的。他说，耶稣忍受了，基督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来爱我们，爱死他受难，我们要去体味他的痛苦。基督不故意把自己扮成一个饥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病人、犯人或被遗弃的人，他对我们说，是你们拯救了我。他恳求我，渴求我们对他的爱，如同穷人渴求我们对他的爱是一样的。我只能说这是异端。德兰修女并不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他一切的救主，他所做的一切的善都不值一提。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在世人的面前替代了基督，他在世人的眼里，而不是他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了爱的化身。他说，我在大街上遇见穷人的时候，我会给他一个米饭或面包，我有一种满足感，因为我已经尽了责任，我帮他解除了饥渴。基督就在我所遇见的穷人中间，基督不在你所遇见的穷人，也不在你所遇见的富人中间，基督只在信靠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上天堂不是为别的，我是为了大众上天堂，因为大众净化了我的心。他不是一个圣徒，他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他所做的于人于己是有利的，不过这一篇的向着全世界所做的这一篇的见证，使我知道德兰修女的救恩论是彻底错误的，他受制于天主教错误的教义，使得他所行的一切都不配称之为善。他把耶稣基督不是当成那一位完全来遮盖他、来依靠他、万有都归于他、荣耀他的那一位主，他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爱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像他那样去爱。这是一种自大和骄傲。耶稣基督就是爱的本身，耶稣基督就是义的本身，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善。我们唯有在他的里面，照着我们可怜的那一点的有而蒙神的喜悦，我们照着这一点的有来分外的殷勤，来格外的殷勤。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不能够使我们上天堂，不能够使我们赚取救恩，而是因着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在这一些神的性情上有份，以至于多结果子。所以彼得为什么在这一段他的劝勉里面，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耶稣基督不是像德莱修女这样说的， 当那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要进永生，就当遵循诫命。唯有遵循神的诫命，照着神的话语的标准，出于荣耀神的目的和被信心所洁净的、被宝血所遮盖了的心，我们才能够配称之为义人。那是在那个地位上，我们这样的心在基督里讨神的喜悦。所以基督在这里其实也是提醒他、反讽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只有神是善的。你除非认为我就是神，如果我不是我宣称的那一位，你为什么称我为善？保罗说的更加的清楚，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没有爱就不算什么，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没有爱就不算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只是恩赐嘛。可是他说，如果我有全备的信可以移山啊，我有祷告啊病就好了，而且如果没有爱我也不算什么。然后他说，如果我将所有的筹集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句话就很难理解了。如果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拿出来给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这个不是爱，什么叫做爱？但是保罗说，这个也不是爱，或者也可能呢不是爱。一切的善行都可能不是爱。你可以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爱却与你无异，那我们就要问，爱是什么？爱单单在十字架上，爱单单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到刚才讲的，若不是出于荣耀他的目的，若不是凡事照着神的话语来做，若不是被信心所洁净了你的心，你做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爱，都是罪人，都是污秽的，都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彼得挑战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日常的日子里面持续不断的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单单的靠着他的遮盖，激励我们格外殷勤的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是你在基督里所造成的，
是
预备叫我们行善。你所赐下的圣经是你所默示的，叫你所拣选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真的都不算什么。主，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所给我们一切的厚恩？我们唯有举起救恩的杯，承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愿你的爱大过我的一切，愿你的善大过我的一切，愿你的义大过我的一切，使我可以殷勤，可以忠心，不是因着这些行为可以讨你的喜悦，不是因着这些行为在人前可以得夸耀，甚至也不是因着这些行为可以使人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乃是因着这些行为彰显出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讲的一切，都是使人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归给我们自己。求你使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不灰心不丧气，使我们在行善有果效的时候不骄傲不自义。说求你帮助我们，
是
我们活在这样每一天的生命里面，叫我们所做的一切成为一个证人，我们所思所想的一切，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指向我们的这一位的救主，都把你指给世人看， 把你指给我们所爱的家人看，把你指给我们的父母看，指给我们的孩子看，指给我们在公司里面的同事看，指给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天父，求你使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遇见我们，乃是透过我们在我们的里面遇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叫我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的默想。